我们今天会讲教会系列的讲道的最后一堂讲道。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主日二十一，我们读主日二十一。我们将预备心来听上帝的话语，就是启示当中第七章的话。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第五十四问。论到圣的公之教会，你相信什么呢？回答：我相信这教会就是上帝的儿子，从全人类当中，自世界之始至世界之末，借着他的圣灵和圣言，为自己聚集、护卫并保守的一群选民，目的是叫他们得永生，并且使他们在真道上归于义，并且我是也永远是这团体里活泼的一员。五十五问：对于我信圣徒相通，你是怎么理解的？回答：第一，所有信徒都是基督的肢体，因而与他既其一切的丰富和恩赐有份。第二，每个信徒都有责任自觉地甘心乐意地使用自己的恩赐，使其他肢体得益处、得救恩。五十六问：论到我信罪得赦免，你是怎么相信的？回答：我相信上帝因基督补罪的缘故，不再纪念我的罪，也不纪念我一生中必须与之征战的罪性，反而仁慈地将基督的义归于我，使我永远不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被定罪。所以我们今天将来结束的教会讲到的就是有关于上帝的教会的这个讲道系列的最后一堂。我们将会把焦点放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到第十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我们就看见上帝的救赎将会被实现。我们将会看见这救赎的历史，我们看见救赎所带来的福分，就从上帝来的赐福，并且所带来永恒的救赎。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他在那里是因为敌人把他送到那里去，而他在那个环境生活的时候，他清楚的理解，他看见人怎么把他送到那里去的时候，他清楚的晓得人心是何其的恶毒。而他在这里呢，上帝就吩咐他把他所看到的给记录下来。第一章其实第一章就看让我看见说，上帝呢，耶稣基督呢，他是审判者。对于一个被放逐的人，当他知道说基督是审判者的时候，基督会再来的时候，这是何其使他感到安慰的事情啊！而接下来有像对七教会对他们的吩咐，要他们如何的继续来忠心来服侍主，继续的来依靠主。而在第四章。第五章当中就讲到了，就清楚看我们看见上帝，当他看见天中在天堂里头的景象之后呢，将会有六印的封的，将会有六个印的开封。如果我们从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第十七节这样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谁能站得住呢？你看见吗？就当那七封信给教会的时候，鼓励到教会的时候，上帝不是马上就把让他们看见第七印是什么，而是在给第七印之前，他 上帝就使教会在此先得到鼓励，被鼓励之后才给他们开了第七印。所以圣经让我们清楚看见说，审判必然会临到，上帝会把他的 怒气倾倒在这世上。而但在第七章，上帝却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子民却会在这一切上帝的愤怒倾倒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上帝的保守，上帝的护理。在这一切将会临到这世上的一切的灾难灾害的时候，上帝保守他的选民。而这是个何其重要的启示啊！你看第九节，他就说，我看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他看见的是被赎的人，约翰看见被赎的群体，这清楚的告诉我们有三样重要的事情。第一样，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是被召集到上帝面前的是许多的人，他多到没有人能数过来。当然上帝知道数的人数有多少，上帝知道每一个属他的人，就是上帝知道每一个他呼召来成为这群体当中的人，但是只有上帝能够数算。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实现。就从上帝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他子孙将会如沙滩海滩沙滩上的沙一样多，而且是从万族的人当中，犹太人和外邦人。当我们回去看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时候，我们回去看约伯，我们去看撒母耳、大卫、以利亚、耶利米、约翰、彼得，那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从波斯来的智慧人，那些曾经来逼迫他们的百夫长。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就是我们在跳到在中国时期的时候，就是从在苏格兰在荷兰、在英国等等之后的改教家，之后又来到了美国时期，在美国早期的清教徒，而之后到了非洲，然后又到了其他的地方，华人、荷兰人、美国人等等，就包括了这些人，是没有人能数过来的。不过上帝就召集了这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来，就是来救，也就是救赎了他们，使他们成为完全的。你要清楚知道了解，就是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这里的，没有一个在那里是不属于的那人数当中的。在那里的团结是一致的，他们是和睦的，纯洁和睦的，所有的败子、所有的杂草都已经被除掉了，在眼前的都是百合花，都是数不尽的。第二，他们，我们也必须清楚看见这些被受赎的、被赎的人，他们清楚明白到说，他们不是他们自己拯救了自己脱离审判和脱离自己罪。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喊的，他们是大声喊着说，救恩是属于上帝，是从上帝而来的。 无论他们从哪里来，无论他们是从属于哪一个民族，无论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样的语言，无论他们说活在历史当中哪一个进程当中，他们的歌也，他们所唱的是同样的一首歌，他们所唱的歌就是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我们刚刚我们在开始 这次有关于上帝的教会的讲道系列的时候，我们是从以弗所书当中第二章来开始的，我们就说了基督他是我们的基石，我们一切都建造在他之上。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在启示录看到的就是上帝的教会就聚着，就 来到一起，一起来敬拜他。上帝如何的就来救赎了他的选民，使他们成为他的教会，来一起来颂赞他，赞美他，许多人一起的赞美。Robert Murray McShane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里的实现，这个实现是这首天上之歌的重点，重点就是上帝拯救了救赎了他的教会，上帝所救赎的这个教会就是他属于他的百姓这群人。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在旧约跟新约圣经当中，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来看待教上帝教会的时候，就是教会指其实就是上帝的百姓，所指的不是地方或者是个体，或者是不是教会不是指说它是属于什么地方在哪里。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他们每一周都来守圣餐，而且是在山洞里头守圣餐。你想想，当时基督带着门徒在山上带着他们走，教导着他们的时候，门徒学习的时候，你想想耶利米当时候耶利米先知在河边在哭泣的时候，流泪的时候。想一想，那时候大卫想为上帝建造圣殿，不是他却不能建造圣殿的时候，而回到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来过逾越节的时候，还有回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发现教会并不是指说一个特定的人群，教会并不是指一个特定的地点。教会，我们要追溯教会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回到亚当和夏娃，因为就是在亚当，就是在启示录当中，上帝第一次的来，把他的救赎计划向我们显明。因为就在启示录三章十五节，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先来看上帝的救赎。当一个作曲家来叫作曲的时候，他都会先有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通常是非常鲜明的。在这个鲜明的主题当中，他要清楚的晓得说，不同的乐器要怎么的来分配合在一起，能够做出那些美妙的旋律。不过无论他是如何的来调配都好，那个作曲家他都不会忘记他的主题。当你听到笛子或者是任何的音乐在背景上在演出的时候，你都会清楚了解到说，哦，这就是他的主题。而且此外，你会发现所有的音乐都会合在一起，就是所有的乐器会一起的来合奏的时候，你就发现是一个个体。很多时候我们在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当中的主题。 上帝的话语当中的主题，就是他从最开始的时候，从一开始，从创世纪，透过所有的上帝的给我们的每一卷书当中，都持续的，就是从一个交响乐一样，持续的放奏着，持续的告诉我们的是上帝如何的拯救他的百姓，而上帝是如何的来拯救属于他的人，最终上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如何的把他的人指名召集在一起。当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上帝当创造了人之后，人背逆了他，人犯罪堕落了，不愿意要逃离上帝，不愿意 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你看见吗？在那时候所发出的这种声音，就算是我们晓得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也清楚看见说，上帝的这个救赎是如何的被在我们眼前当中展现出来。尽管人堕落犯罪了，不过上帝的拯救就显明了。上帝让我们看见他有个救赎的计划，上帝是在建立他的教会，从创世纪就开始，而是贯穿整卷圣经的。我们需要救赎，因为我们的衣服，我们的生命在本质上是充满罪的。从亚伯拉罕那里，我们清楚知道上帝是从一个分散了之后的人群当中，透过他立约的方式，把他的子民召集到他面前来。从摩西带领这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我们清楚知道说上帝如何带领他的百姓。我们看从大卫的诗篇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上帝是如何来治理他的教会，尽管说他教会当中有悖逆的人。我们从西班牙书当中，我们从其他书卷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如何的使他的百姓降杯。从以赛亚书当中，我们也看见上帝如何的来为他的教会的喜悦，而上帝也如何的来喂养他的教会。尽管教会如何软弱，上帝还喂养着他们。我们看见我们主是怎么样的差遣的教会，从一个没有目的的，从一个软弱的，如何的从软弱当中把他带回到我们，把百姓带回到他面前来，如何改变他的教会，如何的警戒他的教会。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无法靠着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是何其软弱，我们是何其的往后退的。不过上帝却拯救了我们，救赎了我们。上帝他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者，我们的中保，把我们带到他面前来。上帝就透过他的爱子来召集他的教会。基督就是这新约的中保，他是这新约的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就来带领他的教会，他有那权柄来治理他教会。教会他已经踩碎了那恶者，粉碎他一切的作为，所以他基督保护他的教会，基督也使他的教会谦卑降卑，而基督呢也使他的这个教会，尽管教会是不配的，但是基督却因此喜乐，教会也喂养着教会，教会他也基督也差派了教会去执行他的吩咐，他的大使命，而基督也改变了原本不认识这些陌生人来认识他。他基督呢，他也是那审判官，他来警戒他教会。可是我们不可忘了救赎的主题，因为我们是从罪、从死亡、从罪疚当中被拯救了出来。而 这责任已经是在我们身上了，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我们已经领受了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去遵行上帝的话语。随着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识，我们所肩负的责任是不断的在增加着，加增着的。要清楚晓得说，不单是你的牧者如此在呼吁你，更加重要的是，是你的主耶稣基督在呼吁你。不是只有单单一个主日这样提醒你罢了，而是整个圣经就是如此的告诉我们，贯穿着整卷圣经的，就上帝来如此来救赎他的教会。我们必须打开我们的教理问答，我们必须的来承认，我们每个人每个个体都必须这样的来承认。我们是否来承认说，我们用口和心来承认说，我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爱子，从世界开始直到世界之末，就是他聚集护卫并且保守他的一切选民，就从人类当中如此的来借着他的圣灵和圣经来拣选呢，就使我们使他们享受永生呢。重点不是这个教理问答的人的作者怎么想，而是他让我们看见经文当中就是如此的告诉我们的，你相信上帝的话语就是如此的说吗？你看见这个真实性吗？我换个方式来问你吧，你为何在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呢？为何每一个主日来到上帝面前敬拜是这么重要呢？为何你认为是属于一个教会是重要的呢？是因为你要敬拜耶稣基督，那约中的中保就是他教会的头，就是他招下教会的，是你想要得到他的话语的喂养吗？是你希望跟其他的一起要敬拜这个同一位主的人一起来敬拜主吗？那些在最终生活的，他们没有这样的看见，他们有这样的意愿，尽管他们主日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为何会来呢？很可能只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为了让人家看到他说他是很不错的一个人，为了家庭的声誉，为了希望说能够属于一个道德高尚的群体。不过他们并不渴望来敬拜主，他们并不晓得 并不晓得说上帝的吩咐是要教会来敬拜他，他们并不晓得说上帝吩咐他们就是当敬拜的。可怕的就是如果你并不晓得敬拜的重要，你配得属天的福分吗？你预备好了来得到属天的福分吗？那就是被上帝召集的，他们清楚明白教会的教义，我们该如何的以信心的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我们这次的讲到的系列，当上帝召集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呼唤着你要与他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呢？你有没有听到是上帝在呼唤你呢，在呼召你呢？当上帝来，当耶稣基督带领着他的教会的时候，引领着教会的时候，你有听到他的呼召来跟随他吗？当基督在治理他教会的时候，你有听到上基督的呼召来顺服他吗？当基督他护卫着他的教会的时候，你有听到基督的 呼召，就是要求他来保护你吗？当上帝使他教会降卑谦卑的时候，你有听到基督的呼召，就是要呼召你来以信心的仰望依靠他吗？当教基督为着他教会来喜乐的时候，你有听到他的呼召吗？当基督说他要喂养他教会的时候，你有听到基督的呼召说我们是我们跟他关系是如同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吗？当上帝差遣你，将耶稣差遣的时候，你听到呼召差遣你去执行他的话，去遵行他的话语吗？当基督呼召我们要改变的时候，你听到那过成圣生活的改变吗？呼召吗？当基督警戒他教会的时候，你有听到基督呼召我们说，呼吁我们说，要持续的仰望依靠他，免得跌倒吗？免得退后吗？你也有听到基督的声音吗？只有那些被召集的，成为这许多人当中一部分的，只有他们才会明白，他们才听到基督的话语，就是基督所召集、所引领的这一群，他们就站在那没人能数过来的人数当中，他们就是这些人，他们就站在那里来敬拜主。而在当中，属于这一群，属于这许多人的这个人群当中说，我们要留意有五样的祝福，五样的祝福。这五个祝福，这第一个祝福呢，我们回到我们经文当中，首先他们是站在宝座前，就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那些被召集的，他们得到的第一个祝福或者第一个的福分，就是能够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这就是被召集的人所到的最终的目的地，在当中是没有掺杂着混杂着其他人的。在宝座和羔羊前的这群的人，这个教会，他们见到羔羊的时候是完全的没有隐藏的，是完全的见到了羔羊。而且你看见吗？这群站在羔羊面前的，他们都身穿白衣。或许现在教会看自己的时候，没看见自己穿的是白衣。不过基督在看着教会的时候，看见圣徒们穿的是白衣，他们手拿着的是棕树枝。而第三，他们是大声的来呼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就是这就是神救赎了我们。也是我们认为说救恩是属于一些如此生活的人，或者遵守了一些行为的人。不，我们必须明白到救赎是属于神的，是属于从上帝而来的。而教会知道，他们清楚知道，所以就清楚的如此的说，尽管说之前有看到了六个灾难，不过他们在第七章中就如此说，还是说救恩是归于神的。而在第五章的第九节就如此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政王权。 而第四呢，他们是从第四呢，他们是从试炼当中，一切历练当中被拯救、被救赎出来的。他们已经被救赎了，他们尽管经历了大患难，不过他们已经不在患难之中了。这一切试炼患难当中，他们是经过了。而第五个祝福就是他们是永远的在上帝面前服侍他，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奴仆，日夜不停的来在主面前来赞美他。因为他们全生命，因为上帝是他们生命水的泉源。而这都是将来圣徒者将会经历了，不过在今天呢，我们却能够预尝到这将来会必然会领受的。你有没有透过祷告的时候就如此的来尝品尝到属天的滋味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说，上帝就是如此的呼召了我们来歌唱歌颂赞美他，而是在经历大患难当中依然的来赞美他，仰望他。我们的教理问答就是如此清楚地告诉我们，关于信徒相通的时候，教理问答就说，所有的信徒都是基督的肢体，因而与他及其一切的丰富和恩赐有份，是一切的丰富和恩赐有份，都是属于他的肢体的。第二，每个信徒都有责任自觉的甘心乐意的使用自己的恩赐，使其他自己得以得救恩。是如此吗？我们如此相信吗？我们既然如此承认，我们信徒相通，我们是否甘心乐意的使用自己的恩赐来荣耀上帝呢？上帝就是如此的来呼召我们，就是如此的来呼吁我们。我们继续的来思想，之前我们先来唱诗篇颂扬239首，英语诗篇颂扬239首，这曲是诗篇87篇。我们将会看见上帝的子民是如何的一起的团结的来歌唱赞美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是否在歌唱说上帝他是我们生命水的泉源呢？并且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何其的爱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改变，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经历的改变，不单是以后的，而是现在的。因为上帝已经改变了我们，他已经改变了我们。我们尽管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不一致的之处，但是圣经却让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往是生活在黑暗罪恶之中的，但是圣经却呼召我们说，我们现在当活在光中，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必须来清楚的来认识到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以致我们能够去遵行。我们这里不是要强，不是要说信徒们是完全的，不是，信徒们不是完全的。不过我们已经经历了实际的一个改变，而这改变现在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产生着了。我们已经在活在这改变之中了，就是在荣耀上帝。我们为着如果我们对约翰牛顿有认识的话，他是一位的牧师，他也写了很多的圣诗。不过他在他做牧师之前呢，他是一位奴隶犯，他卖奴隶的。而我们从他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他，上帝的确是改变了他，从奴隶犯成为了牧师。不过他在信主之后呢，他就写了一首圣诗，就表明说：“哦，我不是。”我已经不再是我以前那样的，可是我现在并不是我想要的那样。尽管我不是我该是的那个模样，尽管我不是我期盼自己成为的那个样式，不过呢，我感谢上帝，我已经不再是我以前的那样式，我不再是撒旦的奴仆，我不再是撒旦的奴隶。上帝已经改变了我，使我成为上帝的奴仆。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我是现在的我。这就是约翰牛顿让我们看见的。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五样的祝福，是我们现在就已经经历到了，尽管只是预尝了，不，但是这个经历是真实的，现在就开始了。因为我们现在在预尝的过程当中，到之后，在以后，当救赎之日完全来，在救赎之日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被救赎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唱着那新歌，是穿着白衣来。手拿中士珠来唱说救恩是归于我们的神的。而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大患难都将在我们的背后不复再来。当约翰看见在这宝座前的被赎的人和被赎的天和天使的时候，他听到两首的歌，不单是上帝的子民在归荣耀给他，他也听到天使如此的颂赞说：“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而我们清楚知道说，坐在宝座上那一位，他听到了这赞美之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不但是听到了这个，第十五节说，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坐于他面，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 基督将会与他的百姓同在，这就是那永远的福分。来到这聚在一起这位召集的这群的众人们，他们不是彼此相聚罢了，而是上帝与他们同在，在他们当中，他们是已经完全了，他们已经在到时候已经是上帝已经使他们来到他的面前，能够一起的能在他的面前来赞美他，经历他同在。上帝已经在他们当中，所有所有的上帝创造的一切都会经都在那时候呢，都会经历上帝，属上帝都会经历他完美的那同在，属上帝的必如此的来经历，而他的教会就是如此的将会经历。所以在启示录第七章，他们看见说教会就会聚在那里，而我们的主日二十一的教理问答当中，五十四问就告诉我们说是叫他们得永生，而到那时候呢，巴比伦呢已经粉碎了，他那个这样大一个城市最终将粉碎，那些有钱人无论是只要是不愿意来信靠主的，他们就会去躲在山头当中，就说啊，让一切的石头山石叠在他们身上。不过呢，凡是属主的不会在那光景当中，他们所得到就是永生，永生的永远的生命，他们所得的是生命，生命永远的生命，是永远的这个势力在上帝的面前。因为基督已经为着他的子民承受了承担了所有的罪债，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你有这个完全依靠这羔羊的信心吗？这不单我们不单是要相信说上帝是真实的，不但要相信说上帝话回来，我们必须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圣羔羊身上，并且来清楚来知道说上帝，我们要明白基督的救恩救赎，我们主日来到教会，我们不会因此得到救赎，我们不会因为来教会本身而被救赎，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名字在会有名册上而受救而被救赎，救赎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而临到我们，而这个救赎，这个真的救赎会改变我们，这就是第五十六位的个人层面属我们的，我们相信上帝因基督补罪的缘故，不再纪念我的罪，也不纪念我一生中必须与之征战的罪性，反而仁慈的将基督的义归于我，使我永远不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被定罪。你看见吗？这些站在基督面前的，在羔羊面前的，宝座面前的，这群穿着白衣的人众，他们不是被定罪的，他们罪已经完全的被赦免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官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知道，凡信靠他的，就必然是属于这群没人能数的人群，而不因为救恩属于我们，而是因为救恩是完全归于我们的上帝的。 我们一直会觉得说这个知识是只是属于将来的。当然我们的属灵生命有起有落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身上被定罪感非常重，我们也是心里会罪疚感也非常重，不过我们也会觉得被释放的时候，我们的被释放感也会有时候也会因此而更加的深切。不过我们要清楚知道说，上帝就是耶稣基督，他应该召集他的教会，他也会在保守他的教会。就是当我们看第五十四问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罪真的是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信徒的相通呢，是因为我们心里能够如此体会到，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被赦免的时候，我们信徒之间就能够相通。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是并且永远依然是这永活教会当中的一员。这圣洁的教会就是这许多的人，这教会就是从这历史当中不同时代不同的民族当中被救赎的基督的子民，而这教会将会 保守护理直到见他面的那一瞬。不过呢，而这上帝教会将会永远的活着。而当上帝来召集他们的时候，来引领他们、治理他们、保护他们、使他们谦卑的时候，为他们喜乐的时候，喂养他们、差遣他们、改变他们和警戒他们的时候，教会将会完全的来体会到上帝赐给他们完全的福分，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罪的缠绕，不再有咒诅。这许多的人从各国各地各方，旧约新约改革时期今天，无论他们经历了什么，无论他们在世上经历了什么，他们不再有饥，不再有渴，不再有记恨，不再没有家，不再被热头和硬热伤害，不再有任何的缺乏。就是这许多的人被改变，这许多人也包括了许多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的。你当来一起的来想，为这其他的基督徒，又或者我们自己在挣扎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也在挣扎，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说，热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任何外在的任何的大自然都不再来伤害到信徒，没有任何的疾病，没有任何的衰残，也不再有任何的不和，不再有任何的怀疑，不再有任何的不满。因为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必喂养他们，必带领他们到那生命的水的泉源，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圣洁的教会，上帝吩咐当来赞美他， 因此我们当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手，我们的口，我们的声音来赞美我们的救赎主，因为那许多正在上帝宝座前的就是如此的来赞美。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他。在天上的那赞美将会持续不定不断，所以我们当来赞美这个为我们死而复活并且救赎了我们永远的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看启示录的21章第二节，就说约翰就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主，我们要赞美他，因为我们看见他生，因为他，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并且就是为死而赐给我们永活生命的主，并且永远活着，永远的扶持着我们的主。所以他就继续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们当把一切荣耀尊贵都归给他，就是那位在宝座上把一切我们所需的赐给我们那位主，愿一切的荣耀尊贵真的都归给我们这位主，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是持续的不断的来赞美他。如果你是教会的一份子，这是你唱的新歌吗？这是约翰唱的歌，来鼓励那些在患难中、大患难中的人。你的眼睛是定睛在荣耀、永远的荣耀上吗？基督带领我们往永远的荣耀去，你意识到吗？我们的教会，今天教会是不完全的，不过将来的将会是完全的。然而今天的教会必须激励的过那圣洁的生活。愿我们一起的来颂赞他，赞美他，作为一间的本地教会，一个本地教会来赞美他，因为他已经救赎了我们，那我们就向往着那有许多人没人能数的那一日，愿主快快来，阿们。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听到你的如此的，你告诉我们的有关如此的美妙的永远的赞美的时候，永恒中的赞美的时候，主啊，我们再次的意识到我们是何其的渺小，我们是何其的软弱，我们是何其的不配来赞美你，
然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求你去赦免我们的罪，主在更新我们，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有正直的灵，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被主你话语来改变，来赞美你。主，你在现在，我们为着我们当中那些持续的活着的，没有经历那些持续在最终活着，主啊，我们晓得他们只会经历永远 的死亡。哦，主啊，求你就怜悯他们，使他们回转，改变他们，让我们这边听到的没有一个终会失去。主啊，我们这个教会的一小部分，就是在历史当中的这个进程当中的这个部分，主啊，愿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主你属天教会的一部分，以致我们承认救恩是属我们主的。主啊，求你就的话语就蛮有能力的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今天所整天，主，求你保守我们，主，求你祝福接下来的教理问答班，还有生活信仰生活班。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带领我们回来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回应的诗篇颂扬是422首，我们会唱第四、五和第六节。 今早上的。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增加，并且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使你们的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摘。在我们父的面前就如此。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阿们。